书接上文，秦国的将军蒙挚率人追赶太子雍，时间不大就撵上了。他一看太子雍、公子成、肥义几个人赤裸裸暴露在自己的面前，身边连一个侍卫都没有，不由得心中高兴，嘿，这回我算立了大功了，要活捉了太子雍，回去见秦王我就得加官进爵呀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不行，他听说了这个太子雍有三分龙性，力气大的特殊，抓个活的不容易，而且在混乱当中带着个大活俘虏，能否平安回到秦国还在两说，不如把他的人头烧走以保万全吧。这会儿他的兵车离着太子雍有十几米远，他都等待不及了，把手中的长矛对准太子雍的前心，他就抛出来了。你看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呀，有各种各样的打法，有弓有弩还有抛长矛的。您看那有些少数民族，特别是非洲部落的民族，投掷长矛打野兽百发百中，这也是练出来的。身为将军从武的人哪能不会这个呢？所以他的矛支出来是又准又有力量，刷一道寒光直奔太子雍。此刻的太子雍啊，脑袋有点发麻了，两眼昏花，是浑身无力啊，间歇性的麻木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就在那坐着等死，张着个嘴，心里着急，身上动弹不得。怎么叫间歇性呢？一阵一阵的，这阵又犯了麻木的劲儿了，但他心里清清楚楚。太子雍把眼一闭，完，这算彻底的交代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谁也没想到从远处射来一个人。那个说人怎么还能射出来呢？啊，这人把自己射出来的。来的这个人无非一般，刷就扑奔太子雍，正好以自己的身体像盾牌一样把太子雍给护住了。那颗长矛正好刺中他的后心，噗，这一下扎了个透膛啊，顿时鲜血涌出，此人是惨叫了一声，大口喷血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太子雍惊得清醒过来了，脑子也不麻木了，瞪眼一看，救自己的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司马望族他爹司马春。这人呢，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司马春怎么来的？原来他奉着军师李队所差，率五千军兵到上苍去烧粮。这个司马春呢，稳重，办事可靠，而且能力极高，作战也勇敢。人家也听话，到那烧完粮，马上安全撤出来了，跟赵慈是截然不同。等回到驻防的地方，士兵累的是疲惫不堪呢。他一想啊，让大伙解甲休息休息吧，太累了。他也把衣甲款掉了。可这口气儿还没等喘匀乎呢，有人向他禀报，不好了，离石丢了，秦军进来离石了。啊，他脑袋嗡了一声，怎么也没想到秦军能进离石城，这怎么搞的？这是今天晚上乱了套了。他马上就想到太子雍和肥义众人的安全，因此急忙披挂起来，带着士兵驾着车赶奔离石城。 去救太子雍。等他进了离石城之后啊，街道上到处是混战的场面，横尸街头，血流成河呀。等他赶到太子雍的住处，进院一看，到处都是死尸，但是空无一人，也没找到太子雍和肥义等人。司马望族在后头跟着他爹呢，手中提着宝剑。爹呀，别着急，是不是太子雍得着信儿事先逃走了？我想他们要逃走准出西门，咱们要确保太子的安全，咱上西门去找去吧。说的有道理，奔西门。于是驾着车，他们赶奔西门。路上遇上不少的秦兵，是边战边打，边战边往前跑。等出了西门之后了，由于司马春呢经常在战场上，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悉，因此他这个车跑得相当快，把司马望族等人远远的甩到后头。就见他这车子跟飞一样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离着还挺远的，他就发现秦国的大将手中提着长矛，瞄准太子雍就要投掷。他也看见了太子雍，这阵还有一段距离呢。司马春一看眼睛都红了，情急之下，他双脚蹬着车辕，双腿一攒劲儿，把自己给射出来了。这个人也是个机劲儿，正好用身体护住太子雍，结果他背后狠狠的中了一矛啊，都穿透了，能不吐血吗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单说太子雍这阵清醒过来，一看是司马春救了自己啊，顾不得哭，也顾不得想旁的了，这是什么节骨眼？他站起身来，一伸手把钉在司马春身上的铁矛砰一声给拔出来了，一转身对准了猛志，唰就投回去了。他那个劲儿有多大呀？他投的铁矛不亚于射出的弓箭呢。这些事情也就发生在瞬息之间，刷刷刷到了。这个猛志还没等反应过来，铁矛就奔他来了。他往旁边一拧身，重要部位闪开了，肩膀没闪开，噗这一下，铁矛深深的把他的肩膀给穿透，一股巨大的疼痛实在难忍。猛志不愧为猛将，身子一摇，马上扶住车辕，愣没躺下。就在这时，太子雍看在眼里，急了，为了给司马春报仇雪恨，他恨不能飞身登上车去，把这猛志撕碎了碾烂了才解恨。他像猛虎下山一般嚎叫了一声，天摇地动，直奔那车，他就扑上去了。太子雍现在跟发疯也差不多，他心里想的很好，没想到离这车也不远了啊，扑通一下摔了个大跟头。那又说这人怎么这么笨呢？平白无故平地摔跟头，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，太缺德了。这是古代年间不知道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，您看过电影和电视剧，大概您有印象。这种衣服啊，名字叫端尾，您听这名别扭不？端尾，什么样的服饰呢？宽领大肥袖子，那袖子长可拖地，底下那裤子又肥又是个大裤裆，拖拖落落的。士大夫阶层穿它是正好，走起路来得挺着腰板，得迈方步亮鞋底儿，这样才能驾驭起来， 被风一吹，宽袍大袖飘飘然，如神仙一般。这石盒在开会的场合做，在没事的时候石盒穿，看着挺气派，打仗的时候是截然相反嘛，那讲究短衣襟小打扮，穿这衣裳你说拖拖落落能方便得了吗？太子庸也是个机劲儿，想扑到车上去给司马春报仇，但是当他一迈步的时候，正好踩在前衣服脚上的，自己把自己给绊倒的，扑通一下摔倒在地。为什么之后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？学习人家少数民族啊，你看人家少数民族也不驾车就骑着马，那马跟飞一样机动灵活，而且人家穿的袍服都是箭袖窄身的衣服，腰里竖着战带，瞅着那么干净利落，那打起仗来和行动他也方便呢，不改革怎么能行？就这大宽大的袍子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此刻呀，太子庸自己恨自己，当他刚要爬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猛士忍痛把铁矛扑一声从肩头上给拽出来，您说是猛将吗？第二次举起长矛来奔车下的太子庸便刺，可正在这时候，他身后一辆车如飞而至，车上坐的正是司马望族，他跟他爹前后脚赶到了。司马望族看得清清楚楚，太子庸倒在车下，有一人提矛要刺，那他可不干了，飞车到了近前，手起剑落呀，休伤我主！这一宝剑把猛志的脑袋砍成两半，幸亏这一宝剑呢解了围了，要没有援兵，太子庸就真正完了。猛志的尸体一倒，司马望族身后的援兵大队也赶到了，把秦军这才赶散。可是司马望族定了定心神，从车上跳下来扶起来太子庸。太子受惊了，我迟到了一步，哎，别管我，快看看你父亲吧。这司马望族才抽出功夫来仔细观看，一瞅他爹大口吐血，奄奄一息，当儿子的能不心疼？他把宝剑扔到地上，跑过来把爹抱到怀里，是放声大哭：“爹呀，爹爹，父亲大人，你可不能死啊！”这会儿太子庸也扑过来了，赶紧把袍服撕开了，给他包扎伤口。为时已晚了，伤太重了。司马春好不容易睁开无神的眼睛，看了看太子庸，瞅瞅儿子，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：“儿啊，别忘了为大赵尽忠，要好好辅佐太子庸。”死了，临死还没忘了说这句话。太子庸听得清楚，是深受感动，嚎啕大哭。这阵公子成、肥义也清醒过来了，身边也没什么危险了。肥义颤抖着身躯过来，公子成屁股受了伤了，爬过来了。君臣几个人是抱头大哭啊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李队率领大队人马也到了。这李队啊，跟小伙儿差不多少了，冒烟吐火，从离石城里杀出来，到处寻找太子庸，结果在这碰上了。李队一看太子平安无事，这心扑通，这才放下，赶紧从车上下来见驾。太子庸一摆手。哎，算了，惨透了，太惨了， 今天晚间跟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。亲家你来的正好，这下一步咱怎么办？李队头脑相当清楚。太子不必担惊，危险已经过去了，你要问下一步怎么办，我想俘夺离石城。这城虽然不大，是至关重要啊。如果把离石丢了，等于咱西边大门被人摘掉了，不知太子意下如何。李队一说这话，公子成呲牙咧嘴的连连摆手。为什么呢？他也受了伤了，那心都下裂了，一听说要复夺离石，他是一万个不同意啊。不可不可呀，我军新败，兵无斗志，而且都受了伤了，那离石城现在已落入秦军之手，咱怎么能夺得回来呢？不如退到姿势驿休息几日再说吧，赶紧快撤吧。李队不忿呢，李队用眼看着太子雍，叫他拿主意。这会儿的太子雍已经完全恢复了清醒，他觉着李队说的是极其有理啊，趁热打铁，要等几天秦兵完全控制离石驿，再想夺谈何容易啊。应该，李队啊，李先生，你说的实为上策，我就命你率领军队马上俘夺离石城。遵旨。李队心中说话，你别看太子雍年纪不大，就这小孩头脑非常清醒，该断的时候马上就决断，那非同一般呢。马上他分兵三队，一队护送太子雍，护送公子成和肥义，抬着司马春的尸体赶奔姿势驿前去休息，派一些人马去护送。另外他派出一万精兵绕路急奔黄河岸，要把西河渡口给卡死，就等于关上大门，让秦军一个也跑不了，把他的归路给卡断。剩下带着大部分人马赶奔离石城。这一晚上经过几经周折，离石城终于被秦军所控制了。现在秦国的大将军楚李基已经进了离石城，但这城啊跟空城也差不多，本来小城市就不大，又火烧又经过兵乱了，跟空城有什么区别？这楚李基也感觉到左右为难，你说放弃离石吧，舍不得，这座关城是至关重要，这次我们出兵为什么呢？就是拿下离石，把赵国西部的地方我们全都占领，扩大秦国的疆土，现在目的达到了。但这矛盾在什么地方？没有粮食，上仓下仓的粮几乎都被烧完了，十几万军队吃什么呢？身上带的口粮也就勉勉强强对付三天五日，时间长了就得坐以待毙。正在他犯难的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赵国的人马是围攻离石，请将军定夺啊。又回来了。这楚李基一琢磨，经过浴血奋战好不容易得过的离石绝不能放弃，没有吃的到时候再想办法，组织军队给我抵抗，绝不能丢了离石城。话刚一出口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报大将军，大事不好，赵国有一支人马，能有数万吧，赶奔河西渡口疾驰，看那意思想要封锁渡口，掐断我军的归路。啊！这下楚李基害怕了， 作为军事指挥家，对地理他相当熟悉啊。要把河西渡口一堵上，我们连个归路都没了。再加上没粮，我这十几万人吃什么呢？就得活活困死。马上他改变主意了，传我的命令，放弃离石，赶紧给我撤，快撤！他要抓紧时间抢渡河西渡口。这秦兵哇的一声从离石就撤出去了，因此李队也没费劲儿，很顺利的就占领了离石城，刚丢了又得回来了。要不说战场的变化瞬息万变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咱们单说处理机率领大队人马疾驰到黄河边上，他到底抢到赵军前边了。哎呀，他这心才放下，吩咐一声大军渡河。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？还得请示国军。哎，他忽然想起来，我手里还掌握着赵疵和几千赵军呢，这得做个处理啊，能带到河那边去吗？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赵疵给我带上来。这赵疵到现在跟个丧家犬一样，被人家五花大绑推推拥拥推进中军保障。这赵疵已经没有往日的尊严了，那阵是赵国的大将军，又是宗室，身份显赫，那可以说是大将军八面威风，是飞扬跋扈，到现在就是一条夹尾巴的狗了。一见着处理机，他扑通就跪下了，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啊，将军，如果能饶我不死，我对赵国的人文地理相当清楚，我可以做前部先锋官给你们引路，我一定多多的给秦国立功，求将军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秦国的各位偏副将在两旁站着，一个劲儿的好笑，瞅着他丢人现眼。处理机一脸的看不起，撇着嘴，瞪着三角眼，盯着面前的可怜的人。你就是赵疵啊？正是。你不是大将军吗？你赵疵执掌赵国的兵权十几年了，听说你还保卫李怀二城立下赫赫的战功，听说赵肃侯还加封你显官，闹了半天你是个怕死鬼。